中环五千年，由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郑启明、叶世雄编导，
梁冀伏珠。汉顺帝梁皇后的兄长梁冀，在顺帝末年受命为大将军辅政，成为当时政治上最有权势的人。汉顺帝死了之后，汉冲帝年幼夭折，梁冀兄妹又迎立侧帝。一年之后，梁冀毒杀汉侧帝，改立年仅十三岁的宗室礼吾侯刘志，就是后世所称的汉桓帝。梁冀的妹，即是顺帝的梁皇后，仍然是皇太后，在宫中主宰一切。梁冀另外一个妹妹，就立为汉桓帝的皇后。梁冀有勾结宦官监视汉桓帝，于是桓帝凡事都不敢发言。在朝廷方面，梁冀排挤异己，一些忠厚正直的公卿大臣都被迫害。曾经做过太尉的李固、杜桥先后被牵涉入谋立清河王刘算事件之中而处死。因此民间有一首歌谣说：直如弦，使道边，曲如钩，反封口。表示对那些为人正直而被害的人同情，对那些为人阿谀奸险反而受高官厚禄的人表示不满。梁冀一家先后有七个人封侯，三个女立为皇后，妇女之中有七个人有封爵，有三个子弟迎娶公主，其余身为九卿、将教、河南尹、京兆尹等等高官的有五十七人，都可谓盛极一时，威行内外了。梁冀的妻子孙秀的家族亦都有十几人任职侍中、九卿、郡守等等，甚至梁冀的奴仆秦公做官做到太仓令，即是中央政府库房首长，连地方长官、刺史、太守都要向这个秦公参议。那奉迎巴结梁冀的大臣，例如当时号称天下中庸有胡公的胡广呢，就位居三公。大约在汉桓帝元嘉元年，有一次司徒胡广和一些公卿在朝会之中建议尊崇梁冀。
微臣乐安乡侯胡广，率领公卿大臣太上杨浦，师弟校尉竹恬，太宗大夫边韶等，请求陛下尊崇大将军梁冀。梁冀勤劳皇室十多年，又有迎立陛下之功，分得可以比作奏功，请陛下赏赐梁冀山川、土田、芙蓉。
好，好。
唉，微臣梁冀何德何能，敢比作奏功啊？
大将军举世仰望，前代功臣萧何。邓禹亦无可比矣。
咁列位公卿，而好礼仪同埋赏赐嘅食邑、金钱、奴婢，宣布天下为万世法啦。
微臣遵旨。
微臣尚书张陵有一事启奏。
张尚书，有咩事要讲呢？
大将军梁冀违反国法，应该治罪，岂能上朝？
咩话？我有罪？
启禀陛下，国家礼法，群臣进入宫禁不得带剑，大将军未得准许，擅自带剑入省，罪应处死。侍卫，过去解除大将军的佩剑。
微臣一时之失，请陛下恕罪。
请陛下宽恕大将军。
张尚书
在，
你话点处置好？
微臣认为应该将梁冀交由廷尉论罪处分。
交廷尉论罪？
陛下，大将军所犯的是无心之失，请陛下从轻处置。
就不想追究了，大将军罚俸一年，补偿过失啦。
张尚书，点解你咁样做啊？喺朝廷之上当众羞辱大将军嘅？
在下系据礼法办事啫，并无不当啊！
哼，大将军系我嘅兄长，张尚书，你都应该记得当初系我梁不义举荐你出身噶。
系，在下岂敢忘记梁府君嘅大德呢？
咁你点可以不顾情面弹劾我兄长啊？你点对得我住啊？
梁府君，好多谢你提拔之恩，府君提拔在下，无非希望在下秉公为国，所以在下伸张国法，无非系为咗报答梁府君你嘅赏识啫。在下一向敬重府君你礼贤下士，有儒者之风。同大将军尊横骄纵大有不同，所以同府君结交，在下对令卿不敬，只是心存公道，并非故意为难府君你的。
唉，但是你都应该知道大将军他为人最忌有人同他作对，以前京兆尹延督上疏弹劾他千里求利，就俾他免了职。南郡太守马融、江夏太守田明不肯向他拜谒，就被他免职放逐朔方边塞。唉，张尚书，你又何必无端惹祸呢？
不如你举荐那个尚书张陵，居然敢在朝廷之中羞辱我，你究竟知不知道他这么不顾情面啊？
大哥，张陵他一向为人耿直，奉公守法，他不是故意同大哥你为难的。大哥你又何必动怒呢？
哼，如果朝廷的公卿大臣个个都好像他那样，我这个大将军还有人怕的？岂有此理。
唉，前朝外戚跋扈专横，亦都有不少人惹祸被杀，毁家灭族。大哥，前居可鉴。
咁你即是说我好像王莽斗献啫？
小弟不敢。
我梁冀点同王莽斗献？王莽秉承伯父叔父的余威，欺世盗名，斗献恃住北伐有功，叫车放肆，我梁冀点同他们？如果冇了我梁冀，天下会好像今日咁太平盛世吗？
大哥，小弟的意思是做事应该稍存谦让，千祈不要只听奉迎的说话。我们梁氏子侄和大嫂的孙氏子侄 倚仗大哥你的威势，满布朝廷，横行郡国，恭卿大臣敢怒而不敢言。阿谀奉承的官吏隐瞒积弊，只向朝廷报告长帅。
哎，好了好了好了好了，哎，你都是听啲余生讲得太多。
小弟只是恐怕天下有动乱的一日，而且皇上已经长大成人，
啊，
大哥亦有所不便。
皇上，皇上是我梁冀一手迎立的，他敢反抗我，他在宫中的一举一动都有人向我禀报，他没有了我梁冀怎可以治理天下。
唉，大哥。
啊，是了，你任职河南尹都有十几年，
是
我想调你做光禄分。
为什么呢大哥？
没有，我的仔梁胤亦好应该出来学下做官，等他第日可以继承我父政。
你想委任胡九做河南尹，点得啊？
点解唔得啊？
佢今年只系得16岁，而且佢为人轻浮。
一切有我。
唉，大哥，你唔好忘记父亲大人临终嘅时候告诫我哋，要虚己进言，处事要多存谦厚。
你咪多事。
在头先的剧化片段之中有讲到，尚书张陵说梁冀带剑入省，那个省字呢，其实就是指禁中的，当时的禁中又叫做省。好了，大将军梁冀操纵东汉政权20年，在这20年之内，他先后拥立3个皇帝，又包庇那些贪污舞弊的官吏，令到百姓生活压力越来越大，社会上贫富悬殊，有财有势的人横行无忌，因此有识之士对当时的政治感到不满，地方上不时有人聚众作乱。汉桓帝初年，河南、关中、蜀郡、泰山、琅琊、南阳、长沙、零陵、豫章，以至最南的南海、交趾等郡都发生民变，西方的羌人部落亦都入侵关中陇西各地，攻略成邑。由于政府国库空虚，所以逼住减官吏俸禄，强迫皇后捐助帮补军费。梁冀本人就在京城洛阳兴建园林邸宅，史书记载他间屋的墙壁、石柱都有雕刻，窗户有云气仙灵图样，邸内台阁相通，园内有森林绝间，所谓十里九反，有若自然，还有各种远方的奇珍异宝、奇禽异兽充斥，奴婢有成几千人，称为自卖人。梁冀为了巩固权势，勾结宦官监视汉桓帝一举一动，桓帝不能够过问政务，于是爱好音乐，兴建园林，又号浮屠老子。所谓浮屠即是佛教。到了汉桓帝延熙2年，即是公元159年，汉桓帝已经28岁，在位10几年。那一年，梁冀的妹桓帝的梁皇后驾崩，而梁冀另外一个妹妹，即是顺帝的梁皇后，当时的皇太后，和梁冀的弟弟梁不疑， 亦都已经在几年之前先后去世了。于是汉桓帝和大将军梁冀之间少了几个缓和人物，矛盾就越来越大了。但是汉桓帝碍于梁冀的威势，一直都敢怒而不敢言。有一天，在皇帝的寝宫之中发生了一件事。
陛下，你瞓醒啦。
系，
微臣侍候陛下更衣啦。
好。咦，点解净系得你一个人喺度嘅？
禀陛下，其他人有事行开咗。
嗯，唐衡，呢度冇其他人，朕有一句说话想问你。
哦，请陛下吩咐。
朕一向知道你对朕忠心。如今宫中患者之中，你知道有边个对大将军不满嘅呢？唐衡，你照直讲啦。
陛下，
朕俾大将军兄弟威逼十多年，恭卿大臣自太尉胡广以下都系梁氏亲信。如今梁皇后驾崩，朕想诛杀权臣，想你替朕效力。
吓？诛杀梁冀？
你唔好咁大声，朕向你吐露咗心事，朕嘅性命喺唐王门嘅手上。
陛下言重啦，梁冀系国家奸贼，早就应该诛杀。微臣知道中常侍善超等人以前曾经被梁不义斥责，怀恨在心。徐王、巨源对梁将军亦有不满，但系亦都唔敢出声。
咁你即系替朕召善超、徐王、巨怨他们来商议大事。
微臣恐怕他们有所畏惧。
那呢，朕愿意同他们杀血为盟，诛杀梁冀宗族之后，凡立功的人都封万户侯，子侄一律重用，世代共享富贵。
谢陛下，微臣就立刻与善超他们约定了。启禀陛下，
咩事啊？
陛下，大将军梁冀近日好似发觉宫中有变，派遣心腹宦官中王门张允入禁中留宿。微臣与巨源已经密切监视张允，请陛下指示。
嗯，唐衡，
在
宫禁之内有几多卫兵？
禀陛下，有府兵、羽林、剑戟卫士以及骑士，总共约一千人。
嗯，够了够了，事不宜迟，你立即召尚书令尹芬入宫，命他将所有兵符玺印送入宫中，然后由中常侍巨怨联同师弟校尉张彪发宫中卫兵收捕梁冀，所有与梁氏有同党嫌疑的恭卿大臣全部斥逐。大司农王琦一向为人正直，又是前尚书令王襄的仔，就由他主持朝廷善后。
遵旨。
结果汉桓帝在大将军梁冀措手不及之下，借宦官之力率领宫中卫兵包围梁冀府邸，逼梁冀自杀，梁氏宗族亦都全部处死。太尉胡广、司徒韩衍、司空孙朗就免职，公卿、列教、刺史、郡守亦都有几十人处死。这次事件因为事出突然，洛阳城人人不知所措，公卿大臣更加是人心惶惶。于是汉桓帝任命大司农王琼做太尉，重新组织政府，稳定局面，将没收梁冀的家产300多万移交政府，又减天下租税一半。王琼还引用不少正直之士，例如用陈凡做尚书令，李英做河南尹，又重用廷尉冯衮、大司农刘佑等。名士范庞、袁宏、郭泰、陈实等等亦都受到辟用。一时间公卿大臣共同心志，以扫除污秽、澄清天下为首要任务。史书话，当时天下想望议政，海内泣然称之。但是汉桓帝为了筹搭宦官诛杀梁冀的大功，唐衡、善超、左管、巨怨、徐王和其他8人都封侯，而政治最高决策权实际上亦都由这一群宦官掌握。当时有左回天、巨独坐、徐卧虎、唐两舵的讲法。所谓左回天是指左管的权势大到有回天之力，巨独坐是指巨怨的威势令到无人敢跟他平起平坐，徐卧虎是指徐王好像卧虎一样随时都会发威伤人的，唐两舵就是指唐行随意所为，好坏标准是以他个人意向作为标准的。当时宦官的子弟和亲信亦都全部成为官吏，宰州临郡。但是由于宦官多数是市井无赖出身，或者是家境微贱，没什么学识，所以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处理政务，一旦握有实际的权力就胡作妄为，和那些盗贼无异。加上汉桓帝的重用，因此宦官和那些全心澄清天下的公卿，例如王琼、陈凡、李英等人就互相争持，两派之间发展至各不相容，终于发生日后的党锢之祸。
中华五千年，由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郑启明、叶世雄编导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